这个佛国禅师的这个华严颂，颂这个五十三章，他颂呢，颂曰：德云常在妙高峰，对吧？德云比丘经常在妙高，实际上德云比丘好像讲的是念佛法门，我记得是一佛念佛的这样一个法门。所以说，有人说你怎么样不念佛？其实上你在华严经里面，十地菩萨地地都念佛的，他始终不离念佛、念法、念僧。华严经，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一定不能够就是说，进入完空，或者说你会凌驾于诸圣之上。见地可以是无佛无众生无古无今无凡无圣，对吧？见地可以至高无上，但实际上呢，你如果执着这个见地的时候，你实际上你就根本就变成一个井底之蛙，实际上你就没有诸佛圣众的对你的加持，你就会停留在某一种状态之中。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要圆融，因为圆融的时候就是佛即非佛，加持即非加持，佛性即是我性，我性即是佛性，就是说空就是有，这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圆教的这样一个东西啊。大多人呢会执着于自证境界，或者说自我的觉受，所以说我说自证境界必须超越，否则的话你就得不到真实的加持。你看华严经里面那些菩萨，他的神通大得很了，你谁有他那么，就经里描述那是百世界千世界无量众生，然后智慧无边，对吧？然后功德无边，但是他也是念念不离念佛念法念僧，他是这样的，是吧？谁不念佛？真正成佛的人不念佛，对吧？真正的佛，他就佛与佛实际上就是说不相见，对吧？所以我们看很多经典里面，佛都是外他方佛是派他的菩萨来的，而跟这个有缘的菩萨的那个佛不会过来，是吧？但是化身佛可以相见，释迦牟尼佛他可以把他无法华经的释迦牟尼佛，他不是相见了，就是他让众生看到以后呢，释迦牟尼佛把他无量世界的化身收为一体，收过来以后，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个宝塔就这个过去的这样一个宝髻佛才从塔里边出现啊。然后这个颂的就是德云常在妙高峰，对吧？行绕峰头不定踪，但他在妙高峰上，就要么在绕佛念佛，对吧？他行绕峰头，不定踪，对吧？就是你看他，你见不到，找不到他，对吧？就若即若离的这种样子，若有若无的这种样子，对吧？这实际上也是讲一种性相不二的一种展示，对吧？来展示这样，就是众生不到之处啊，就是妄心妄想不到之处。楞伽经这个楞伽代表什么？也到不可到，就是说楞伽成，就是也是指的这个心识不到之处，只有无分别智的这个大菩萨有神通的人才能进去，但这个神通是开悟以后的这个神通，所以楞伽呢叫不可妄，对吧？那就是这个这样一个楞伽成。我们看，我在这啊，就是说，所以说这叫德云常在妙高峰，行绕峰头不定踪，对吧？七日积云寻不见，对吧？七天也找不到他，这你绕来绕去找不到他，一朝何故却相逢，对吧？为什么一下就现了？今天七天找不到，为什么一下子就找到他了呢？对吧？这叫，然后呢，他把这个地方相当于发心住，我们说。五十三参是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反正总共它应该是对应的是这样一个层次，所以这个代表呢初住的发心住的十住第一住，知道吧？他说七日找不到，为什么一下去一朝何故却相逢？第二逢都相见，对吧？第二逢就是你安住于这个东西，但是它是相似的，它不是真实的，不是第一义的这样一种，也就产生了真正的信心、信解心、信安住于圆教大乘。这样的，然后呢，发心住，比如说德云比丘，就相当于我们看到华严经的华严显的佛果境界。那我们别封仙界，就是我们终于理解了一点，我们心相信了，安住了，在这才能去开始发心住，是吧？所以说，他说，何故，一朝何故却相逢，对吧？发心住处是缘何？也就是说，为什么相逢呢？是发心住，就是说，在这个师徒弟和这个学的人，对吧？师父的和徒弟这个因缘合在一起，因为你有发心住，你真的发心去学，是吧？这是圆教的这样一个初住的这样一个，所以这叫发心住，对吧？然后呢，普见门中佛净容，对吧？善财童子见到这个德云比丘以后呢，他得到一种三昧，有的是现讲，或者一听这个名字就有三昧，对吧？一听这个名字就有三昧。其实现在有好多人也是，你听到一个经的名，或听到某个菩萨名字，或听到某种境界，他非常开心，他也是他往生这个种子，是吧？ 他说，普贤门中这个佛净荣，对吧？佛净荣，然后呢，这善财得到普贤一切法门，对吧？普贤诸佛，一切境中见佛净啊，这样一种法门，得普贤法门。然后呢，这初发心，初发心住后面讲的就是说，知一切法即心自性，然后呢，成就慧身不由他物。哎，你看种种点点哇，都是自性限量这样一种东西，或者都是佛法的一个限量。哎，普贤门中佛净荣是吧？回首夕阳坡下望，对吧？白云青障万千重，这是善财的。然后呢，善财继续，这第一餐，对吧？然后呢，善财这礼辞，对吧？德文比丘礼敬礼拜，然后辞退，对吧？继续往南游，对吧？然后凡见一个善知识，每看到一个善知识，都会说，就他这是一个统一都会说的啊。每次见到一个善，都会先自己说自己，先自报家门，就说。我已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实际上他在文殊那边，实际上他开发了最根本的这样一种智慧。然后呢，由于有这样一个智慧，他才起了真正的真实的一个修行，开发了圆教的智慧后，然后这叫起圆行，这样就是开圆解，起圆性，修圆行，然后圆度化众生，圆建立佛国净土，然后呢，圆证佛国。这个圆教就这样，是吧？圆就是变法界嘛，叫变一切时，变一切处，变一切众生。好，那么他每见到一个，他都会说，先成，对吧？就先来报一下，就是说我今先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为知菩萨修何行，对吧？修什么行？何等行？云何发心？就我已经发心，但是不知道菩萨该怎么修，怎么样再去发心，对吧？这实际上是差别智的发心了。你成佛果，但是你要度化众生，要成就这个种种妙用佛德的话，这差别性的发心了，对吧？他就说，云何等行，何等发心，对吧？然后呢，先成已发，后问行门，就说，哎，先说我已经发心，后问我怎么行持呢，对吧？我要发心成，我怎么去行持呢？这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先悟后修。先悟后修是吧？先悟后修也是吧？其间就说他见的善知识里边，如果有，比如说见了一个叫胜热婆罗门，对吧？胜热婆罗门呢，四面是火炬，中有刀山，就刀山火海，对吧？胜热婆罗门给他说，他说你要学我这可以的，你先上刀山，然后再跳火海，对吧？善财说，哎呦，这个身体是一切的根本，对吧？他说这难道是魔吗？对吧？他这魔叫我自毁，叫我就是肉身怎么的，就是一个道之气嘛。他说为什么这个魔这样？然后空中就有声音，他说你就听，他就是真正的大菩萨。后来他就上去，然后跳，身体没有触到这个火的时候，他得到无限清凉。这其中有比喻的，这其中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这一个就是说众生的烦恼为菩提，只要你舍起自我的一切，舍我，这个舍我是破除我执啊，对吧？然后发大心为众生。那么众生的烦恼就滋养你的菩提，滋养你的差别智慧和你的这个报身化身，它是这样的，法身的这个智慧也会更加明了，它是这样的。但我们不能够把它理解为真的你要去上刀山去下火海，但是所以说呢，他见到这个胜热婆罗门就四面火炬，中有刀山，然后高峻无极的很高的刀山，对吧？善财呢登山投火，对吧？上刀山下火海，对吧？那这样，然后呢？然后，但是呢，他得到什么呢？他实际上登山头，他实际上对于人我，对于就是人和我，烦恼和菩提，众生和佛的这样一种差别心消除了，还得到无限的自由和自在，对吧？所以说，这个是他本来他不愿，但空中有声音提示他，让他去按这个去修。他一开始非常怀疑，他说这是不是魔再来害我，对吧？让我来那个啊，然后呢？他投火，对吧？登山投火，这得无尽轮法门，对吧？无尽的这样的法门，这样，然后证法王子位，对吧？证的法王子位，这是逆境，对吧？这叫逆境，就是从逆看起来是一个逆的，但是顺逆不二嘛，对，这是一种逆境。然后呢，这是另外一个禅叫中禅师啊，这个中禅师颂，他说：“童子寻求胜热功，对吧？” 圣热婆罗门嘛，对吧？圣热就是大火，但有人也会说，这是不是浊火，对吧？是不是什么那有那种？其实这个东西在理解上太偏，如果纯粹用身体的觉受理解，它是完全不够的，对吧？好，他说圣热宫是吧？然后门庭别落，对吧？用禅宗的口气来，他的门风就是说，这个大菩萨度化人的这个门庭就是门风风格呢是另外一种，对吧？与众不同，对吧？一家风，对吧？独自自成体系的，这门庭别露一家风，刀山火炬方登跳，对吧？刀山是要方法去上刀山下火海，对吧？叫你去死吧，对吧？去死吧，实际上就死掉你的妄想嘛，对吧？那现在人听是去死了，说你去死吧，我才不死了。这说方登跳这，然后顿悟圆明色是空，对吧？所以那顿实际上就是空，圆明的圆明法性里边去，色就是空，对吧？这烦恼就是空的，这是一个例子。比如又要见这个吴彦祖王，有个叫吴彦祖王做金刚座，对吧？十千大臣前后围绕，十万猛族是吧？其形丑恶，他那都是那是长得很恐怖、很凶的那凶神恶煞的那帮人，对吧？然后呢，皆相避瞋目，对吧？都是那种做是那种就是那种愤怒之相，对吧？然后就挽着胳膊，对吧？我然后呢就是怒目看着周围的人，然后看那些犯人，对吧？在修理那些犯人，断手足，对吧？截耳鼻，对吧？挖鼻割耳朵，然后割断手断足，对吧？啊，王这王治是矣。那这个王就是有这种严酷的这种刑法，对吧？严酷的很苛刻的这样这种严刑拷打，各种残酷的手段来对待那些坏人，对吧？这是他治理的手段。然后呢，善财童子觉得这怎么能行？他要产生怀疑嘛，对吧？他才你碰到一个善的容易啊，你碰到那种东西，你真的是一般很难去理解他。然后呢，他后来他执善财手入宫，善财怀疑他把他手拉着到宫殿里面去，他然后让他坐在那个宫殿上，和他坐在一起着，看到宫殿的广博，就是宫殿突然变得无限广大，都以妙宝之所合成。那这个妙宝实际上指的心性智慧的人，光明或者心物不二嘛，对吧？这个身土不二，它合成了这样一种，它的一个就是它的一个医报嘛，对吧？它的医报的这种结果。然后他给善财，他说实际上呢，我得如意换法门。如意变换之法门，就是说好坏都可以变换的，实际上是为了演戏，对吧？为了演戏来警示众生，对吧？身与意也未曾凡一众生，就是我的身口意从来没有去恼害任何一个众生，这是逆境，对吧？这叫逆境。实际上这个逆境呢，实际上就他说这都是我幻化出来，并不是真正的去杀他们，只是为了警示那些人，知道吧？所以这叫逆境，以逆境来度化，来这个点化善财，对吧？就是你又根本就慢慢破除种种的对立的差别，是吧？这是逆境啊，就跟那个火和这个圣者婆罗门和这样一个善叫一个善贤王，对吧？吴彦祖王，这两个是一逆境。然后中国诗也会送，对吧？他中国诗这个说王者威严，欲立嗔，对吧？王很威严，然后欲立呢嗔心很重。挖心必负太仇人，给人看着吓人，对吧？圣人君寻引入，就是哎，把他带到这个无声殿，他那个宝殿实际上是无声殿，对吧？一曲后园桃李春，哎，这个时候你才明白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人心，对吧？慈悲之心，这桃李心，对吧？一曲后园桃李春，这个后园代表他心地本身的这样一种慈悲嘛，对吧？又比如说见到婆须蜜，对吧？婆须蜜多，对吧？有的叫和须蜜多。婆须蜜呢，婆须蜜女她住的这个住宅里边也是广博严厉，对吧？宝树、宝墙及宝嵌，对吧？一一皆有十大园林，以为庄严其身，对吧？出大光明，普照一切宫殿。我们看到这个宫殿实际上是他的那种，就是正报和医报嘛，对吧？就是他的这样一个。自身器具就滋养他身体，维护他身体的这样的东西啊，这个实际上相当于，比如说身体就是一个宫殿，我们的心就在身体里边。你这个人就是你人就是你的心，就是个心，然后你的宫殿就像你的身体的延伸嘛，对吧？但这是内和外的这样一种东西，对吧？那 这里上，这个上表示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真心的那样一种妙用啊，它是体现过他这样一个宫殿园林啊这些东西啊。因为这个何须密多或者婆须密女呢，她住的这个地方实际上是放大光明、清净庄严的，对吧？然后呢，就是那些众生，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嘛，对吧？就是所以说他说，或者执他的手，就抓握他的手，或者拥抱他，或者吻他，或者怎么样，对吧？就皆获清凉，就是都获得无边清凉的这样一种禅定境界。就是说他的心，他不是有的人就欲火焚烧，对吧？越来越烦，越来越烦，对吧？就是说他这个是人的心真彻底的清，就是通过这种呢，就是消灭人的这种障碍，对吧？就是那种烦恼之火，对吧？他呢就告他，他告诉善财，他说我得离贪欲记法门，他叫离贪欲记，对吧？也就是他的周身是清凉的，别人看起来这个像是什么，但接触他，他是真正的清凉，使别人顿消这样一种就是无顿消那种妄想或者那种贪欲之心，他实际上这种视线，其实呢，一个人欲心越少，他越周正。它长得越周正，还是这样，欲心越多就长成像畜生啊或者鸟啊这一类的东西啊。你看那好多都是嗔心会变成那种凶神恶煞的东西啊。这所以它叫离贪欲记法门，对吧？他的心地发愿就所有的众生就是我就是法，就是我接触我的这样一个外在东西，他就能接触到真正的清凉之法，对吧？他的心是清净的。所以中国古代的一直阐释这个经典，它是从心性的角度去讲的，它并不是把这字面东西或者和现实那种东西，它不是那样一种东西。就是说，你如果那种就是一种是有意的误读，一种是刻意的一种误导人，就是你为了替自己这种商榷的理论去寻找这样牵强附会的一种依据啊，对吧？另外一种他就不懂。他就不懂我们就汉传大乘佛教里面整个华严经里面讲的是什么，他断章取义，就是这个文字他没有文字义理没懂。就如果是故意的，那是两码事，那是他是刻意的，是误导人的。如果说他是真心认为是这样的，那肯定他是不懂，就他不懂真正的这个语言文字和不懂这样一个华严经和华严宗和汉传大乘佛教这样一个根本的义理，对吧？所以这里面都是表法从心性的角度来讲的。他就是说，你把文字作为一种实际的东西，对吧？所以佛国禅师也颂，他说呢，相逢相问有何缘，对吧？高行如来一宝前，对吧？执手抱身心悦境，对吧？身心是清凉的，对吧？然后呢，这个吻唇接舌戒诸缘，这也是在无上戒，无上清净戒，对吧？他是这样的人，戒诸缘这。人非人女皆随现，对吧？就是说，他可以随类现身，可以现出人和非人之相，对吧？天与天行应不变，对吧？天可以现出天，可以人和非人，对吧？他就说缘应嘛，对吧？随机缘应，应不偏，对吧？这个应不偏什么意思？就是他可以利用众生的种种心行，去以清凉的这个智慧、无相的智慧来度化他，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在天。同天在人同人，对吧？这样一种，他说应不偏的，他是应化着三德以明这，贪欲记，对吧？三德以明贪欲记啊，九楼滑动最神仙，这后面一个其次啊，看又见到这个德生童子，有一个童子，对吧？童女童子嘛，有德生童子呢，有德童女，对吧？德生童子有德童女两个人，对吧？童子童女，男表智，女表悲，对吧？男的代表智慧，女的代表慈悲。这童者呢，童子代表无染习，对吧？童子代表纯，就像孩子一样，赤子之心很纯洁的那样一种表示。然后呢，中禅师颂，他说，童男童女，古月心，对吧？古月心，手中千个玉麒麟。是吧？殷勤来报善财到，弥勒楼前路最亲，对吧？弥勒楼前路最亲，是吧？然后呢，佛国颂他说，得生有得两何容，是吧？得生和有得，对吧？得生和有得两个，就实际上是一体的，对吧？同两何容，对吧？ 同患同生亦莫穷，同住同修成解脱，同悲同志显灵功，同路同享心明气，同见同知转道转通，这两个的表法，对吧？表这个融通，对吧？念念是念念这个善法生，念念善法用，对吧？念念是善法之生相，和念念是善法之妙相，来度化众生的，这样就是以赤子之心来度化众生，这两个，对吧？所以就得生这智和悲嘛，智悲双运，对吧？智悲双运。他若要一生成佛，因为这两个童子最后带他去见到这个弥勒菩萨，也就是他参到最后嘛，所以说引他这两个，就是前面讲这个手中牵个玉麒麟嘛，殷勤来报善财道，对吧？弥勒楼前路最亲，对吧？手牵玉麒麟把他带到这个弥勒楼阁的，并去见弥勒佛，对吧？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若要一生成佛果，毗卢楼阁在南中，对吧？在南是离嘛，对吧？南就善财难行，是吧？善财难行，但是呢，经常有古书呢，经常引讲这个故事，是叫这个长提东行，是吧？善财难参，是吧？长提在这个般若经里边，小品般若经里边和这个大般若经里边都有。小品般若经讲一个长提菩萨，长提菩萨他为了他就朝东去寻求智慧，他在中间卖身，对吧？卖身上破除身见，知道吧？还把自己的血拿来去到处卖身，最后一路去找到了这个叫什么佛菩萨，然后在那里呢，他得到，然后他中间有三昧，最后证到那个根本智慧，那个得到般若的根本智慧，实际上从那个地方就是文殊了，对吧？文殊让实际上善财从这那个文殊然后呢，从东方实际上也可以万物出生，也可以指的是太阳出生，就你自信的光明刚显示一点点，对吧？根本，然后这个光明越来越亮，对吧？然后最后呢，到南方，对吧？到离，所以说过去人经常典籍里面经常会说，长提东行的善财难行，对吧？善财难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像那个龙女，对吧？龙女也从那个智慧里面，最后也是向南方成佛，南方也代表心嘛，对吧？就成立的是自信佛嘛，对吧？那这个海呢，可以指龙女那个海呢，出生那个海呢，因为龙女也是文殊菩萨度化的嘛，对吧？也可以指烦恼，也可以指阿赖耶识，对吧？生死之海，也可以指，当然有人说这是下丹田啊，下丹田里面这个真经，然后往上走到这来的，到心里面来的，也有人会这样用这个抽砍取砍田离，用这样一种来讲龙虎交换，用这样说这个龙下行的虎上行，对吧？它是这样的。但是呢，那个如果你用身体的感受来理解的话，可能就会太偏太狭隘，也应该是那个肯定是不完全对的，是吧？然后呢，到弥勒楼阁前面，对吧？然后善财呢，然后与是礼辞。我看啊，一生成佛，毗卢楼阁在南中，对吧？然后善财呢，这个是礼辞，那两个童子后来亦来参拜弥勒楼阁前，对吧？到那楼阁前，他礼拜，先对这个楼阁礼拜，他是唯愿尊者开楼啊，对吧？开楼啊，开启这个楼阁，令我得入，让我能够进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弥勒领无量诸大菩萨从他方来。从他方来，这个楼阁在他为什么其他地方来？这表法无住所，对吧？其实一切出弥勒，弥勒就像弥勒真弥勒分身千百亿，对吧？时时是世人亦不知，也就是说你心中的未来佛时时在提示你，但是你就不知道而已了，对吧？这是分身千百亿嘛，这都是众生都是未来佛嘛，对吧？他说，然后呢，这个谁叫法无所住，对吧？他从他方来，弹指一声，对吧？弹指一声表示什么？不离当初，是吧？所以说那个正道盖勒派讲，不离当住常湛然，密集之君不可见，就刹那间，是吧？不离当初常湛然，就诚诚赞的非常清净，无他无自，对吧？万法一如，对吧？常湛然，对吧？但是呢，密集之君不可见，如果你要起心动念去找的话，就知道你肯定没见到他，是吧？你要去找到事实上，你已经远远的已经错过了他了。 好，那当然这个不能完全用这个只说一个，跟这里的还不能完全比拟啊。好，这里讲呢，就是说，就弹指一声表示不离当初，对吧？不离当初，然后呢，阁门就开了，楼阁门开了，对吧？然后善财即入，进去以后这个门就关了，对吧？弹指一声，然后不离当初，就当下悟入，对吧？自心自量，自心限量，自心无重重无尽的这样一种法界和世界。这个楼阁呢，我们前面讲的宫殿，对吧？和身体和心，这个楼阁也可以指我们的心，也可以指我们的这个身。那里边就是我们的心，对吧？我们的心性，楼阁是我们的心的一个外化的东西啊。当然也可以指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宇宙的重重叠叠东西都是楼阁。我们这个人当下一念心，我们这个人就是里边那个善财。但是呢，他进去后，他重重叠叠到处看到自己，对吧？就是说，万物都是自己的，万物中都有自己的影子，自己变在万物之中。那我们看这里呢，哎，所以说那个。曹洞宗讲，洞山是在水中过水，睹水中之影而大悟。他看到那个水中的影子，然后他大悟，是吧？他实际上就类似这样一种，是吧？他讲什么？取经不是我，我今正是取。什么什么说是切记从他密迢迢与我说，是吧？然后怎么怎么？他讲那个句子，好，他说弹指一声，就是顿悟啊，一下就进入楼阁，然后。入以复毕，然后这个入以复毕呢，表示摄用归体，然后又表示理绝门户，表示真如之理呢，它是没有门户了，就是说没有什么来去的那种东西。它表示一个呢，摄事归理，叫摄用归体，对吧？又表示理绝门户，就是一真法界之理呢，没有这个门户，就是没有这个来去，彼此这样一种见解，对吧？就是这楼阁毕了。然后进去以后呢，看到什么东西呢？就当一旦你悟入一真法界，自心自性，万法唯识这样一种东西以后呢，对吧？当你一旦真正的悟了以后，你就是处处都是真如，处处也是自己的，就是这个那个事实上并没有那种空的境界，也没有有的境界，就每个法都一样的，每个法之后，其实上就没有动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没有动了，就是动也不动。如果你觉得全部都很静，那肯定是一个方面。就是你就会知道这个水的、动的、静的这些东西是一个整体的一个东西，动也是没有动，生死也不是生死啊，那种的，但是又无上安隐的那个清净涅槃、常乐我净的那种啊。好，他说，他进去后见到这个楼阁广博无尽，对吧？重重叠叠，重重叠叠，对吧？犹如虚空，对吧？犹如虚空。隋代的是有一个叫费长房，费长房。他就是好像还是个官员，他在市里边看到一个老头，哎，每白天卖药，晚上就哎老带个葫芦是吧？晚上他说老头跳到葫芦里边去啊，他跟随了很久，所以过去人叫胡公，就是一个神仙是吧？葫芦，但葫芦也可以表示我们的，从道教也讲身体嘛。然后呢，费长方就是跟着他跟了好久，后来就是晚上跟着跳进去，跳进去发现在里边就是相当于一个宇宙，对吧？山川河流什么都有。后来跟他学，最后没有完全学成，叫他变蛇什么，因为他家里人，他又想家里人，后来学了一半，又回来了。费长方，这个是《神仙传》里面记了，所以说有的人叫湖外春嘛，这个用弘治正卷有那什么什么湖外春的，或者湖中天地啊，湖里乾坤啊。都知道这个东西，但后来道就用它来表示身体，对吧？表示我们自身，身体就是宇宙嘛，对吧？那这个就有点那个有点相似啊，就用这个来做，就想起那个胡公那样一个故事。因为这个典故呢，经常用故，后来的人经常用这个典故，所以这个楼阁呢，这个广博无尽，然后犹如虚空，对吧？然后呢，一楼阁中都有无量的。诸楼阁就重重叠叠，重重叠叠，每个里面都有更多，每个里面都有更多，对吧？然后呢，每个楼阁中都有弥勒，每个弥勒前都有善财，对吧？善财发现自己的原来是分身无量的，处处都是自己，对吧？处处得佛气。哎，他跟弥勒两个，弥勒代表未来佛嘛，对吧？实际上善财实际上他实际上是从初发性到现在和这个合一了，十本合一嘛，对吧？然后他发现实际上变法界都是一个东西，对吧？你也可以说众生就是自己，众生佛性也是自己的佛性，它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表示一种圆满境界，对吧？但是它也是当下顿悟，然后呢理绝门户，对吧？ 然后呢，这个回视向理，对吧？和一真法界这样一种表，摄用归体嘛，对吧？从本体来讲就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呢，我们看啊，就说，都有善财，善财皆合掌回顾一，皆合掌回顾，对吧？一楼中有一弥勒，一弥勒有善财的，善财皆悉合掌，对吧？都有合掌。然后呢，合掌回顾，这一善财之身遍入一切善财身内，身遍入重重无叠的其他的身内。也就是说，这个善财有无量的善财都在他身上都有，对吧？然后他这个善财在所有的里边都有他，对吧？叫这个，所以古人有一种讲法叫，法叫法色身透法界，法界透色身，对吧？从色身透法界，从法界透色身，从法界透色身是先进入一真法界，从色身透法界呢是先就是说把法界回归于这样一个色身。有一种就是说，比如说你透过这个色身后，你进入一真法界；另外一种就是说，法界的真量它整个就映现在你的色身，它透过你这个色身。你的内心的这个色身深陷这个真如和法界同套，有两种，但是到底最终是境界显现出来是一样的。好，这里讲到这个，一切善财身，对吧？就是说，一切善财身内，一切善财身皆摄归一个善财身，对吧？一为无量，无量为一嘛，对吧？身内是吧？一楼阁为主，一切楼阁叫主伴圆融，对吧？一个为主。从你任何楼阁，他看到其他的都可以是中间，每个地方都是中心，对吧？你一楼阁为主，一切楼阁为伴，对吧？然后呢，互变互融，对吧？互就是重重叠叠的，你中有我中有你的互融互摄，对吧？互入，然后呢，重重重重是吧？无尽，对吧？重重重重无尽，这叫正入法界，对吧？这才真正的入法界，也就是说，这个是一念顿证法界。这里边就是前面是五十三的一点点得到根本智，然后呢，差别是一个学一个学一个学到弥勒这里呢，一下圆成。前面那个最终一看啊，万行就是一行，这那些甚至就是当下的这一念心里边显示的，还是这样的。这个那看啊，正入法界，这叫正入法界，对吧？正入法界了。然后佛国颂他说，楼阁门前立偏石，古人的这个语言特别优美啊。楼阁门前立偏石，就是稍微立了一下，对吧？然后呢，龙华寺，龙华三会嘛，未来佛叫龙华三会，所以好多地方寺庙叫龙华寺，对吧？龙华将来这个弥勒佛龙华三会，然后来度化众生这样。龙华这龙华师至，远方归，对吧？这个弥勒佛和所有的这个菩萨众呢，从很远的地方过来，不知道从哪过来，表示没有住处嘛，对吧？是处处都有未来佛嘛，对吧？这远方归，但你这个一念，它可以显示，就可以回来，对吧？就这个弹指就在目前，不离当下，对吧？然后呢，这个龙华师至远方归，不为弹指观身妙，不光是弹指这叩指一下，然后这个楼就现前的就打开，对吧？不为弹指现身妙，又听慈音语细微。对吧？然后又给他讲了很多，弥勒他讲了好多这个法，对吧？理智行为身日月，对吧？理智行为身日月，菩提心是道枢机，对吧？菩提心是，就是说理和智，对吧？就是你的智慧和这个理呢，就是理智，就是这个理性理和智呢，就是可以在行中来合一，对吧？这个时候你身如琉璃月，对吧？身如这个，就是犹如琉璃含宝，就是身，你的身就是你的身，就像月亮一样，千江有水千江月。就你的法界成名以后呢，你的这个人到处都可以看，到处都是你的回影，就像月亮在空中看到满世界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啊，就这个意思啊。所以说呢，就身日月，对吧？菩提心是道枢机，关键在于菩提心，对吧？这是菩提心，应该是弥勒菩萨给他讲的，而他最初他就发了菩提心，对吧？他后来行持着，这关键在于菩提心。所以我觉得悲智双修，所以其实到后来我觉得，其实上对于很多人来讲，其实不要去追求开悟，追求开悟很容易上当。就你，然后你会说开悟是不是什么什么，就会分析那种东西啊，这边有偷心。 偷心什么，就是说觉得开悟了，降伏一切烦恼，觉得开悟了有殊胜的这个境界，觉得开悟了有神通，觉得开悟了可以当祖师，觉得开悟了可以和祖师整成佛做主。啊，这个实际上是把这个开悟呢，就是说，就是有引起很多人的猜测和妄想，这、就是偷心。把这个，其实我觉得可能对于大乘，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这个大乘的这个修行，菩提心是根本。开悟不是不重要，就是看你怎么去看这个开悟。就实际上你发菩提心，你以信心菩提心，你开发智慧，你实际上逐步就开悟了呀。先要有菩提心，我觉得悲智双运非常棒。所以说，般若是根本的，智慧是般若嘛，对吧？你要不执一法，你不执一法的话，你开悟就不能执着它，对吧？你把开悟立成一个，有的人说我10年开悟，3年证得一个三昧，我要找到善知识，然后这个怎么样怎么样？这个往往是陷入自己编造了一个故事，你就会顺着这样一个妄想去走，那这个事你就可能就变不了真善、真假的这样一个善知识。所以从菩提心，再一个行菩提心，你又福慧双修嘛，就是说你可能会积累福报，碰到善知识，对吧？碰到善因缘，听闻正法的。所以我觉得悲智智慧呢，你就般若是核心，般若是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般若智，你真正学般若以后，你就知道不执着，就说这即使别人说你开悟，你也不会执着，你更不会在记忆和妄想之中寻求开悟。更不会去，到处求别人印证啊，或者去判别别人有没有开悟。你会觉得这是一种都是自信的投射。就说，其实上我们往往是把尘世中的很多东西忘掉或者回避掉了。我们开始学佛时，我们带着那种习性，所以在佛教界、佛教圈，对吧？你都会把你原来那个习性带，有权力高下、功夫神通，对吧？感应因缘、个人的喜好，就会把这全部带进来。你不知道实际上主宰你的还是那个妄想心。所以，我们学一个东西就会执着一个，学一个东西执着一个东西，会兴起门派之间，对吧？弟子之间跟老师之间、善知识之间，有的人就喜欢搬弄是非，对吧？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凡夫可以理解，就是你从另外角度，因为大家没有正圣以前都是一个凡夫，但是我们要觉察，你不觉察，你就是徒增烦恼，就是给自己和别人徒增烦恼，也破坏了佛法。好，这里讲的就说，菩提心是道基，对吧？道枢机，对吧？许多境界何来去，对吧？那么多境界从哪来到哪去，对吧？万里天边一雁飞，啊，这个境界非常非常优美，对吧？许多境界何来去，万里天边一雁飞，对吧？实际上就说你53胎跑了那么多世界，就像长空的一雁飞。实际上就是行鸟道，就是实际上你实际上在虚空中行走，对吧？你实际上你的心也是空，对吧？你的真如智慧和悲心，它你说空有不二，但是你那些种种东西都是，我们不是说一场空给人感觉令人很失望，但就是本来空，对吧？你突然悟了以后，就像刹那烟消云散，虚空中的云都散掉了，对吧？然后你看看地下万物都很显现，天空一片澄明，对吧？是这样一种境界，所以说。这叫，所以说它叫，什么，这个语言非常非常优美啊，就是说，许多境界何来去，对吧？哪有来，哪有去，哪有自谈，哪有我，对吧？天边，一雁，什么万里天边一雁飞，对吧？真的是这自由自在中翱翔啊。然后这个是善财，到是正德，到这个楼阁正德一切境界。实际上到这个楼阁具足一切，就相当于说自心自性具足一切，对吧？你会发现实际上自己就是，外面跑那么多善知识，已经历110乘，最后实际上还在自心自性，对吧？所以叫端坐念实相，对吧？古人讲端坐念实相，你不要去跑，但是还是要跑的，不跑的话怎么知道在里边了，对吧？你跑了以后，你才知道哦，外面就是里边，里边就是外面，对吧？其实跑在外面也是里边，对吧？但你不跑在外面，你就不知道外面在你里边嘛，对吧？所以我们要随喜赞叹那些朝山啊，这些神人，真的是有功德，这真的有功德，不是没有功德，是吧？这叫差别嘛，是吧？好。消业障，对吧？结善缘，对吧？然后呢，度化众生，你用这样一种无畏的这种精神，确实是这样的。这不是，可能就是你也有佛力加持嘛，它就这样一个作用。